啊，張偉光，
係
我哋個話題一轉咧，就從台灣咧就走翻過嚟呢個中國大陸啦。
係啊，
咁就之前咧，我哋都講過相當之多咧，牽涉到體制上面啦，同埋經濟上面啦，以至係嗰個接班人一連串嘅問題。
係
咁，但係就社會嘅變化咧，亦都喺唔同嘅領域裏面咧，都呈現出佢嘅力量。咁就嗱，連隨住開放改革而嚟嘅。我哋以往所提及過嘅，好似思潮上面，大家都渴望一個開放改革，咁亦都引起咗咧，就對於呢個之前嘅文革或者更之前嘅一個歷史裏面嘅種種嘅一啲反思，咁咪就甚至乎出現咗咧，我哋所講嘅一啲叫傷痕文學啦。咁呢個潮流再延伸咧，就終於咧就去到一個能夠更普及咁樣面向大眾嘅一個媒體，就叫電影。
係啊，因為當時咧電視仲未流行嘅，電影就係對呢個群體嘅講，對群眾嚟講咧係發揮相當大嘅影響力㗎。咁、我記憶所及咧，就喺70年代末、80年代初嘅時候咧，大陸有好多嘅單位啦。到一啲電影播放嘅時候，尤其是一啲比較大嘅電影播放嘅時候咧，啲單位就會組織一啲員工啊、幹部啊去睇電影嘅，即係話嗰場包曬成場嚟睇電影。咁於是乎咧，就睇完電影之後，仲有一個活動就係咧討論呢個電影所帶出嚟嘅一種含義嘅。咁所以咧就經常咧將呢個嘅電影咧當作係一個政治嘅一種教育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嘅80年代初嘅時候咧。中國呢個嘅電影潮流裏面咧，冒升咗一個新嘅電影嘅模式。咁啊，呢個模式咧就有人就話咧係一個所謂第三代嘅電影人所引發出嚟嘅。所謂第三代咧，就第一代當然就係清末民初啊嗰啲默片時代嘅人啦。咁第二代咧就係民國時期嗰啲導演啦。第三代就
是、三零年代上海嘅、
三零代係第二代啦。咁啊，到呢個五零年代初慢慢成長嘅一啲年青嘅導演。一路咧就發展為所謂第三代嘅電影人，咁而呢一群人咧係經歷過咧所謂建國開始嗰17年嘅好景，即係然後咧就經歷過文革時候嗰種嘅所謂波折，咁然後到呢個文革完咗之後咧就再復出，咁佢哋咧都仍步入中年啦，咁但係咧對呢個文革有各種各樣嘅一種嘅折磨啦，受到嘅壓力啦。有啲人有壓力，但當然有啲人可能未必有咁大嘅壓力嘅。咁而呢群人咧，一有機會復出咧，於是乎咧就想辦法拍一啲電影咧，係能夠將佢自己嗰個嘅際遇譬如喺文革時代嘅際遇咧，通過電影咧訴説出嚟嘅。咁、當然呢種咁樣嘅做法咧，有好多禁忌嘅特別就唔可以咧，就好直接咁樣對某啲政策上咧，到一種嘅批判啊等等。咁但係咧，通過一啲嘅所謂小人物嘅故事嚟到訴説佢哋喺文革或者文革之前嘅一段期間啲，譬如各種嘅運動裏面嘅經歷觸動呢個嘅所謂觀眾們嘅情緒感情，等佢哋咧反思一下，究竟喺呢個文革時期，甚至文革之前嘅一連串嘅運動。在中國的社會裏面對這個一般的老百姓一般小人物究竟產生了什麼的影響呢、
其實呢就我們想起大陸製造的電影如果我們這一代或者再上一代的人呢印象有一個很深刻的地方呢就是跟政治呢始終是即擺脫不了的關係因為事實上呢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呢就很早呢就已經嘗試通過電影咧去進行某一啲嘅政治宣傳嘅，咁早於呢個1938年咧，仲喺延安嘅時期咧，就已經有延安電影團出現。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因為限於個物資啦，咁主要咧都係播放一啲同埋製造一啲咧好似類似紀錄片嘅一啲咁嘅電影。嗰陣時有個形容咧，就係冇劇本、冇導演、冇演員、冇聲嘅電影。咁因為就限於個資源物質啊嘛，咁就。好啦，通常就拍下香港人嘅生活啊，然之後咧就都帶有一啲英雄主義嘅色彩嘅，咁就歌頌呢、這個當時嘅中國共產黨人員響延安嘅艱苦啦，同埋英雄式嘅抗爭等等。咁呢一種咁嘅情況咧，就亦都貫徹住毛澤東當時所講嘅文藝為呢個工農兵服務呢一啲咁嘅原則啦。就基本上咧，就喺一個好長嘅時期咧。在49年建國之後咁政府呢對於嗰個電影嗰個直接嗰個管轄呢都係好明顯嘅。即係我哋嗰時聽過啲古仔咁講就係話因為電影有呢個政治嘅功能。咁但係唔係每一個城市 或者每一個鄉鎮都有放映電影嗰啲咁嘅硬件噶嘛。咁於是乎咧就要放一啲咁嘅流動放映車嚇，周圍去，咁去到咧就使到嗰個市民咧既可以娛樂，亦都可以接受到官方嘅信息。嗱，如果我哋之前有咁嘅印象咧，就話當日嘅電影咧係有一個比較濃厚嘅政治同埋一個宣傳色彩咧。咁以上嗱張藝國所講，去到呢個80年代呢個轉向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幾突破嘅地方嚟。係
啊，因為喺呢個嘅由49年中共呢個建立政權之後，一路至到呢個文革結束嚇、有成呢個就二十幾年嘅時間，接近三十年時間咧。電影都作為一個所謂嘅政治嘅宣傳嘅一種媒體嚟嘅，咁尤其是喺呢個文革嘅時候啦，咁就所謂乜嘢電影做唔到啊，只有八大洋版戲啦，
就
江青嗰個嘅嚇，歌頌呢個文革啊，歌頌呢個所謂人民群眾力量啊呢種咁樣嘅或者共產主義嘅正確性啊，
亦或係電影，都係同一套戲嚟嘅，
即係白毛女啊、智取威虎山啊嗰類咁嘅嘢，咁然後。在之前的時候其實都是的，這個電影裡面就要突顯這個所謂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啊，盡量減少這個談情說愛啊，譬如有時在這個戲裡面講述一些譬如體育的訓練裡面，特別突顯這個所謂訓練時候的艱苦啊，這個的運動員那種的不顧這個或者是將這個感情丟開，而呢就是為這個的國家嘅光榮而奮鬥啊！
哦，免得走上呢個資產階級温情主義。
咁呢個一路到呢個嘅由反右嘅時候開始，一路到呢個嘅文革時候咧，呢種咁嘅抹殺或者扼殺呢個嘅人嘅感情，而突顯呢個所謂工農兵或者革命形象呢種嘅電影咧，變成咗呢個中國整體嘅電影嘅主流。唔淨止可能唔係主流添，係全部都係咁樣添。咁啊，呢個形象咧，主角啊必須啊，所謂高大全啦，即係一定係英雄形象啊。咁啊，黑白分明，凡係一個國共時期嗰啲嘅鬥爭嘅，凡係國民黨嘅官咧，梗係一啲惡霸嘅，好猥瑣嘅，
蠢啊，
好衝動嘅嗰類嘢，
窮兇極惡
咁樣。凡係共產黨嘅人咧，一定就係好光明正大嘅，好光明磊落咁樣。呢種嘅所謂面譜式嘅一種嘅角色咧，喺呢個嘅文革之前咧，係非常非常之呢個嘅重要嘅。咁但係到到呢個1980年代初啊，呢個所謂新一個潮流嘅電影出現咧，慢慢就冇咗呢種咁嘅形象，就出現咗一啲嘅所謂温情嘅電影。咁嘅温情電影最重要嘅一個人物咧，就係一個導演叫謝晉，大家一定好熟悉啦。睇過80年代嘅電影嘅人咧。或者對呢個時代中國電影有認識的人都一定聽過謝晉得過獎。咁而謝晉咧就喺呢個嘅1982年左右就拍出咗一出電影叫做《天雲山傳奇》。咁呢個電影咧就係講述咗一對咧呢個嘅所謂知識分子去到一個嘅天雲山嘅農場裏邊咧係開墾。咁喺個農場裏邊當然啦，如果以前嘅一種咁嘅模式嚟做嘅，咁咪梗係為咗社會主義而奮鬥，將男女私情咧抌埋一邊嘅，佢就唔係，佢就喺呢個嘅天雲山農場裏面咧就培養咗感情。不過中間咧當然有好多嘅波折，最重要嘅波折就係咧個男仔咧，原來咧就係、因為同呢個上司咧發生咗呢個嘅各種嘅衝突，喺個嘅反右運動嘅時候咧就被人指為右派。咁被人指為右派之後，於是乎咧就扼殺曬所有嘅政治前途啦。於是佢同個女仔咧就開始咧就疏遠，然後咧最後咧就互相走自己嘅所謂生命嘅道路。咁而最後咧就係、個女仔咧就要被逼要嫁俾一個嘅農場嘅幹部，而男仔咧就娶咗個女仔嘅一個女性朋友。咁然後個女性嘅朋友就對個受到呢個政治打擊都好嚴厲嘅男主角咧，就即係侍候佢啦，對佢慰藉啦咁樣。咁但係後來男主角嘅太太咧就不幸過身咁樣。咁然後一路經過好長嘅波折，到到文革之後咧，佢兩個人咧又再重逢。咁即係呢種咁樣嘅所謂温情嘅一種。現代式嘅才子佳人啊，社會主義式嘅才子佳人嘅電影咧，喺呢個嘅文革之後公開放映，受到呢個嘅所謂當時好多知識分子受過反右文革壓力而被逼呢個棒打鴛鴦啊，呢種咁嘅情況咧就 觸動好多人嘅共鳴，於是乎咧喺社會上係非常之轟動嘅。
係咁嗱，其實呢一個咁嘅變化咧，當然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時代嘅背景喺度啦。咁我哋單從幾個角度去諗，我哋諗下當時嘅人才啊，當時個制度啊，嚇整個文化氣候咧，都可以多少解釋到當時嗰個變化。因為就即係如果喺50年代一路去到70年代呢，咁當時嘅主要嘅攝影嘅題材我哋已經講過啦。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時受訓嘅呢通常都係根據蘇聯嘅模式嘅。咁呢就當時中國要建立佢哋嘅電影事業嘅時候呢，都係請一啲蘇聯專家或者東歐嘅專家嚟教。咁當然就係、其實大家嗰個文化背景呢喺當時共產主義嘅影響之下都好接近。咁變成呢個視野呢分別都唔係好大。
係呀。
咁而嗰個技術嘅進步呢亦都因為隔絕於呢個西方嘅世界咧，而顯得即係呆滯，而都比較沉悶。咁再加上咧，就係話當時中央咧一路去到地方咧，係一個一條龍式咁嘅管制嘅方法嘅、基本上就係由中央定調，然之後由地方嘅片廠去拍攝，然之後咧就再經過官方嘅渠道咧，去到各嘅縣啊、市啊嗰度咁樣去啊去放映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嗰個彈性好細。咁當然就係喺咁嘅一個制度之下咧，就話你有一啲另外嘅諗法，但係你唔屬於呢個制度嘅時候，想喺裡面拍一套戲嚟表達咧，既唔可能，亦都有極大嘅風險。咁所以咧就制度同埋人才咧都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無從發揮，可以咁講。咁變成咧就係得到嘅結果咧，就好似我哋所一再咁提及咧，個電影嗰個比較單調嗰個面相。咁但係咧到80年代咧，隨住嗰個開放改革咧，咁事實上嗰個彈性就大咗好多。
係啊，
咁遲啲我哋有機會講，即係講到啊，好似張藝謀啲重要嘅導演嘅時候，一發現咧，佢哋都係喺啲片廠裏面起家嘅。
係啊係
啊。咁因為嗰陣時最主要咧，我諗80年代開始一個最大嘅變化咧，就將嗰、那個片廠個自主咧，就俾翻大家個電影工作人員，咁變成咗即係咧，就文化氣候既寬鬆，而拍攝嗰個方法咧，亦都可以回歸到去創作者嘅手上。
係啊，咁所以謝晉咧就喺個咁嘅適當嘅時機裏邊咧，就拍咗一啲即係能夠以温情、以呢個嘅動人心弦嘅一種嘅電影，咁而受到社會上啊非常之歡迎嘅。咁而呢個《天雲山傳奇》咧，亦都有人批判過佢嘅。佢話呢出電影咧，雖然咧就係、裏面所描寫嘅就係一啲知識分子喺個反右嘅時候同埋文革嘅時候受到各種各樣嘅折磨、各種各樣嘅不平等嘅對待，甚至咧呢個嘅被迫呢個分離等等。咁但係咧呢個嘅故事裏面咧就並冇批判到呢、這個極左思潮或者呢個各種嘅左嘅運動嘅一種嘅來源嘅起源嘅，只係將一啲壞嘅情況咧，歸咎於某啲嘅執行者嘅一種偏差、譬如咧就話呢個嘅農場嘅幹部咧係濫權，係嘛？咁就擅自咧就冤枉好人啊，或者咧就係製造好多嘅冤案啊等等。咁就並冇話咧就將呢個嘅所謂右派或者打擊右派運動啊，或者發動文革，咁就係推到去更高一個層次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嘅當事人咧就係啲避忌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呢、這個咁樣嘅模式嘅電影，都仍有好傳統嘅中國嘅一種傳奇嘅一種嘅表述形式嘅。咁如果你睇過呢種嘅故事嘅話，你可以反映翻調翻轉頭喺唐宋以來嗰啲咁嘅戲曲啊，呢、這個所謂小說裏面咧，都係呢種咁嘅戲劇啊。即係話才子佳人咧就相愛，遇到波折，咁然後最後結果咧就歷經呢個嘅苦難之後咧，最後咧就係、有大團圓結局。
有喜有悲。
但係《天雲山傳奇》就未必係大團圓，佢仲留咗個尾巴冇講到。咁就後來呢、這個謝晉又再拍咗一出嘅受到外界人非常之重視嘅電影，就係、是《芙蓉鎮》啦。當然啦，《芙蓉鎮》由小説改編嘅，但係電影咧就帶出嚟另外一個嘅觀念，就係講咧喺一個湖南湘西嘅一個鄉村小鎮裏面咧，有一個賣豆腐嘅豆腐西施，係咪啊？呢、這個豆腐西施就係劉曉慶做嘅喎。
係啊，到今日都好活躍嘅，有睇過
啊，有睇過啊。咁當時劉曉慶咧，因為咧就人生得靚啦，即係個對女主角啊，咁就生得靚啦，同埋咧就活潑咧，就同人交際手段好好，做啲豆腐啦，可能都幾好味，咁啊吸引咗好多人走去食嘅。 咁啊，於是乎咧就令到當時好多嘅輿論啊，所謂輿論就唔係嘅報紙嘅輿論咧，就鄉下裏邊嗰啲街頭巷尾嗰啲啊嗰啲阿嬸啊阿叔啊咁就交頭接耳，就話佢咧同某啲人有啲乜嘢瓜葛啊咁樣。咁而事實上咧，有啲鄉村幹部咧都對佢真係垂涎嘅咁樣講嚇。話一到運動起嘅時候咧，咁於是乎咧有啲鄉村幹部咧就借住保護劉曉慶為名咧，就啊佔佢便宜啊咁樣。咁然後後來咧就經過好多波折之後，劉曉慶最後就結婚就嫁咗俾一個傻傻地嘅人嘅。有一個當時鄉鎮以上嘅縣級嘅一個高級嘅女幹部啊，又嚟到呢個鄉村，又睇中咗一個所謂鄉村裏面嘅一個勤奮嘅青年，喺個李國鄉啊嘛，咁啊又運用佢嘅權勢咧，又逼迫呢個男青年咧同佢相好咁樣，咁啊所以就後來因為文革嘅關係咧，就令到呢個嘅芙蓉鎮呢個鄉鎮咧搞到秩序咧非常之混亂，咁啊最後結果文革結束啦，咁啊就有啲人咧就。好似重歸原底嗰種嘅生活裏面，但係有啲人呢就因為喺文革受過分激動啦，變咗神經病咁、
嗯
啊、到最後嗰幕呢就好得意嘅，咁謝晉就安排咗呢，咁有一個嘅喺文革裏面當時呢就係、是、因為要向上爬而呢批鬥過好多佢嘅心目中嘅敵人啦、批鬥過佢心目中好多嗰啲壞所謂壞人嘅人啦，咁就被人冷落啊，因為冇咗運動啦嘛。咁佢不時咧就喺街頭巷尾咧拎住個鑼咧一路敲，每敲一次咧就話運動咯，又敲一次鑼又運動啦咁樣。但係不斷敲鑼都冇人睬佢，咁個鏡頭就完咗啦。咁就呢個咧就係有一種好消極嘅諷刺嘅意味。
係係，咁當時咧就始終開放改革咧都仲係初段啦。咁、大家咧就即使係膽子大咗咧、都只係逐步逐步去試下個水温嘅啫。咁所以咧當時個表達方法咧都用一個字眼形容咧都係叫做棉裏針。咁實際上咧佢主體咧唔係正面批判呢啲問題，但係咧喺個大背景裏面咧，大家都有意無意地咧將呢啲面相咧呈現咗出嚟。咁但係呢一個即係可以講係當時一個叫做改革初段嘅時候咧嘅一個文化嘅回應啦。咁但係到咗之後落嚟咧，我哋講嗱之前所講係第三代或者第四代嘅電影啦。如果80年代中期之後咧，就更加出現咗咧我哋所講叫第五代電影啦，就係我哋熟悉嘅好似張藝謀一眾咁啊呢一群
陳海歌
係啦，佢哋嗰個影響力固然係更加大啦嚇，咁亦都引起個國際嘅迴響都係比較大嘅。呢、這個我哋就要花多少少時間咧，下次再詳細講啦。
好啊，咁下次再見。